首先说什么叫人生观？人生观就是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。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，其实用一生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度过这一生，思考到死还没想明白就死了。从青春年少就问自己，到了垂暮之年还没有答案，这是人人都要回答、都在回答、都回答不了的问题。很多人类导师希望引导我们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引导我的是马克思、高尔基、保尔·柯察金、雷锋。这一代人影响我们的人生观，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吧？那个时候，自从认识耶稣以后，他那个超然的人生观真是令我大吃一惊，仿佛一下子从地面升到空中一样。我相信不管什么人啊，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。你要了解一下耶稣对人生的看法，都有帮助。对信的人，对不信的人，其实都是有益的。从哪里看出耶稣的人生观呢？就是旷野40天，受魔鬼的试探，最能体现出耶稣的人生观。我们知道，受试探前呢，他首先在约旦河里受了洗。受洗的时候，天开了，圣灵像鸽子落在他身上，天父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这是一个大前提，这是他到旷野受试探之前发生的事情。受洗之后呢，等于他就要进入传道生涯。那这个时候，天父要考验他，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就是说你开始步入人生了，30而立进入这个而立之年传道生涯。那你在进入之前，你要受一下试探。接下来的故事里包含了三个试探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我把它浓缩了一下。第一个试探是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，他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这是第一个试探。第二个试探是，魔鬼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。对他说：“这一切权柄荣华，我都要给你。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”第三个试探是，魔鬼领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叫他站在殿翅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。”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：“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”这三个试探的含义都很深厚，涉及到很多方面。你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解读它：信心、顺服、得胜等等。但是这一刻呢，我们只从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从人生观的角度。那么从人生观的角度来看，这三个试探等于出了三个很犀利的考题。人生考题，第一个，人活着靠什么？第二个，人活着为什么？第三个，人活着做什么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。第一，人活着靠什么？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耶稣就饿了。魔鬼呢，趁机来挑唆耶稣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。啊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刚才你受洗的时候，天父不是说了吗？你是他的儿子，那么现在你饿了，就请动用你作为儿子的特权，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吧。你这么做呢，既可以证明你真是神的儿子，又可以满足你生理的需要。那耶稣就回答说：“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这句话就说出了人生的一个真谛。我们分三层来看这句话啊。那么第一层意思就是人活着。耶稣所说的人活着，跟我们所说的人活着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我们所说的人活着是指有呼吸、有脉搏、头脑有意识，是肉身的活着。医生检查你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这三样东西？有脉搏、有呼吸、有意识，那决定你是死人还是活人。但是耶稣所说的人活着，不仅仅是肉身活着，更是心灵活着，因为他说过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肉身是无益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” 那么在耶稣看来，上帝所造的人呢，是有灵的活人。人活着是肉身跟灵魂一起活着，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心灵。大家记得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我等我回家埋葬了父亲就来跟从你。耶稣说，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跟从我。耶稣为什么这么说话？显然在他眼里，许多人并不是有灵的活人，他们肉身活着，灵魂却死着。所以耶稣说死人埋葬死人，开始这个死人是指灵魂死了的人，然后去埋葬那个肉身死了的人。自杀这件事就表明是灵魂选择肉体的死，也就是说一个人肉身活着是他的灵魂叫他活着，一旦灵魂决定死去他就必须死去。这每个人其实里边都有一个灵魂，他说怎么着你的肉身就怎么着，他说肉身呢，快乐吧，那你的肉身就快乐，肉身呢，痛苦吧，眼睛开始掉眼泪。大卫诗篇里边为什么说我的心呢，你要怎么怎么着，显然有两个大卫嘛，一个大卫对另一个大卫说话，就是灵对他的心说话。这个地方灵是指灵魂，心是指心智，就是意识理性。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遇到事情要学会这个，用神的话对你自己的意思说话。你自己的意思非常痛苦不堪的时候，或者是愤怒不已的时候，你那个灵就说千万别发怒，千万别发怒，那灵魂叫你怎么活着你就怎么活着。你灵魂如果迷失了那就很麻烦了，灵魂不发声了，全凭着血气来了，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不仅人活着是靠灵活着，人活得好不好也取决于灵活得好不好。有阅历的人都知道，不能只从物质的状态和外表的状态来判断一个人生活的质量。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他仅仅依赖物质跟外表，他不可能幸福的。人类越是意识到幸福取决于心灵，就越是惊叹耶稣这句话的精准，就是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第二，不是单靠食物。按照这个耶稣定义的人活着就是灵活着，这样的人活着当然是不单靠食物了，因为食物养的是肉身呐，是供养肉身活着。一个灵里活着的人怎么能只靠食物呢？食物再好吃得再饱，人也会得忧郁症沮丧甚至会自杀。也就是说吃得好的话，中国历代皇帝吃得多好啊，应该活得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活得很不好，又恐惧又烦恼，心灵状态差，身体状况糟，平均寿命39.7岁。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食物当然不只是吃喝了，它包括人的一切物质需要，衣食住行、物欲情欲等等。简言之，这个食物就代表物质世界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世界，但是大部分人我们必须承认是活在物质世界上，而轻忽自己的心灵世界。他们以物质的富足为富足，以物质的成功为成功，以物质的力量为力量，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有灵的活人了。那么第三句话就说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有灵的活人靠灵的供应，灵在哪里呢？在赐灵给人的神那里。在神的哪里呢？在神的话里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直截了当的点明了。我们基督徒常说神的话就是圣经啊，不错，但不是圣经的字句，而是圣经的经义。它的经义就是耶稣，因为圣经上的话太多了。你老是说背圣经的话，翻到哪算哪，一翻出来犹大出去就上吊了。圣经这么厚一大本书，各家各派引经据典，打毛主席语录仗已经打了这么2000年了，打圣经语录仗。所以呢，耶稣，我特别强调这一点，我们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不是单靠物质世界的供应，是靠灵里世界的供应。这个灵里世界的供应就是神的话，而神的话集中的一点就是 Jesus， 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用一个肉体的生命把那个神的话给活化出来了。门徒把它写成新约，这个道这个话住在人间，有形有体，有血有肉，可吃可喝。 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活着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意思就是说到我这里来，他确实这么讲，到我这里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你看看这个说的多形象，这句话对人生的重大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这句话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人活着不能没有信仰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你必须有信仰，信仰就是信耶稣，耶稣是那个生命的源头，是供应者，是灵啊，是灵，是道。一个人站立在大地上，让他站立的是肉身，而让肉身站立的是什么呢？是灵魂。那么让灵魂站立的又是什么呢？是信仰。让信仰站立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的话，也就是神的道。那么让神的道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是谁呢？是道成肉身的耶稣。你可以把人生归结到信仰，把信仰归结到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归结为耶稣基督，哎，就简单了。就好像这个汽车轮子啊，发动机啊，很复杂的一个系统，一个结构，最后给你归结到一把钥匙，插进去一转，嘟开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觉得上帝比我们人聪明，他不会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搞得特别复杂。信仰就得这么简单，谁简单谁有力量。最简单的真理是最伟大的真理，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哈？越是简单的真理越伟大，一加一等二，我跟你说这个道理深的比什么数学都深，你什么数学都能证明，唯独这个一加一等二你证明不了。你证明一个我试试，你证明一个为什么一加一等二，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得了，因为它是公理，它是不证自明的，你怎么证明？就好像证明上帝一样，你怎么证明上帝？因为上帝是证明其他一切的根据，它本身是不能被证明的，信就是了。那么第二个，人活着为什么？耶稣在旷野受到的第二个试探，就是领他上了高山，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，说把这些权柄荣华我都要交给你了，因为这都是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向我下拜，这是前提条件，你若向我下拜我就给你。那耶稣回答他是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如果说我们刚才讲的上一个试探啊，是关乎人生的依靠和人生力量的选择，那么这个试探呢，就是关乎人生的方向和人生的目标。每个人人生都要做一个选择，就是你选择为什么而活，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选择，并不是很明确的让你选择，像考试题一样，请问你的一生要为什么而活，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，但是很自然的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，用你的生命来回答，就是把你的生命才智年华投放在哪里，投资在哪里，你是投身于世界大潮随波逐流做一个弄潮儿呢，还是听从上帝对你内心的呼唤，踏上一条苦路窄路。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选择，但是大部分人呢好像是没有选择一样，你生下来就卷进世界的漩涡里了，别人什么样就什么样，小学中学大学是吧，就是跟着人流走的，没得选择。只有被上帝呼召有清楚的感动的人才会产生张力，才需要选择。还有一点，选择也好别无选择也好，都不关乎职业，不关乎你是读商学还是读神学，当工程师还是当牧师，而是关乎生命，关乎你为什么而活，你的血为什么而流，心为什么而跳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神职人员，即使你是神职人员，也有可能揣着一颗世俗的心走在世界的路上，是不是？我要念神学的时候，当时在美国，那时候我太太她就反对啊，她就说你读神学为什么不学电脑，能养家糊口吗？当时我们对神学也不懂，两眼一抹黑，但是就有一个感动，干别的干不下去，心思意念一动不动就想到神，动不动就想到神。其实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呢，是冲着耶稣的才华说话。我相信耶稣这个人天赋，从人的角度来看啊，他的天赋已经非常高，超凡脱俗的才华一定是这样。他如果真的在世界上，说不定他可以做以色列的王，哎，真有可能啊。耶稣非常的清醒， 当魔鬼试探他，让他服侍世界的时候，他回答说，我这么想象耶稣当年的心情是淡淡的回答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那么第二，人生选择的本质是侍奉魔鬼或上帝。这个说出来好像有点吓人，不过真的是这样。从魔鬼与耶稣的对话中可以看出，人生的选择背后呢是信仰的选择，你是侍奉上帝还是侍奉魔鬼。这是魔鬼说的，说你要是争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就是在侍奉我。魔鬼不仅会化作天使，也可以装成世人的朋友，他拉着你的手，带着你观赏这个世界的绚丽多彩啊，让你羡慕人间的荣华富贵。这就是魔鬼，魔鬼拉着你的手，你看这世界真棒，你来吧来吧，这东西我都给你，那你这样的话等于侍奉他，表面上是你在选择人生，实际上是魔鬼在争夺你啊。我们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魔鬼捕获了。当大家都在世界上忙碌的时候，就都是大家都在侍奉魔鬼了。这个话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圣经明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世界已经被魔鬼劫持了。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都是交付我的，你注意这句话哈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那这句话不说了，世界就是被魔鬼劫持了吗？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必须毁灭。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末日，世界必被毁灭掉，就是因为他在魔鬼手里。真的，耶稣说了，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那么最后我们看看什么叫单单侍奉神。单单这个字是最要紧的，就是说只做一件事，只有一颗心，只为一个主，不混杂，不兼容，不搞平衡，不侍奉两个主。耶稣说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妈们。这个妈们不仅仅是财富，这整个物质世界，包括家人跟亲情也是世界的标志。一般情况下家人跟上帝并不对立，但是作为侍奉对象，作为人生目标，两者不相容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有人说这太过分了，一个人服侍上帝已经难能可贵了，为什么还要强求他单单服侍上帝，不能兼顾家人呢？因为任何一点对短暂的投身，都是对永恒的背离；任何一点对血气的放纵，都是对圣灵的轻慢；任何一点沉醉于虚幻，都是在失去真实。所以任何一点不单单侍奉上帝，都是在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神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。他为什么连着说了四个尽？就是说你要单单，当然了，单单侍奉神并非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单单侍奉神指的是一生只有一个心智，在这个心智下你可以去做各样的事。耶稣叫年轻的妇人回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然后来跟从他，这叫侍奉神。但是耶稣却叫彼得一网打两船鱼，然后来侍奉神。马大忙来忙去接待耶稣是侍奉神，玛利亚一动不动的听耶稣说话也是侍奉神，彼得保罗等门徒撇弃钱财一无所有专心侍奉神。你看圣经记载的另外两个人约亚拿和苏萨拿，他俩都是有钱人，用他们的金钱来侍奉神。你可以把钱扔掉撇掉赊掉来侍奉神，你也可以赚赚赚赚然后侍奉神。葛培里布道，这是侍奉神。泽丽莎修女帮助穷人也是侍奉神，是吧？甚至巴赫贝多芬写音乐也是侍奉神。在短暂虚幻的人生路上，只要你眼睛盯的是独一永恒的神，你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就可以侍奉他，就可以单单的侍奉他。最后一节，人活着做什么？这是第三个试探。魔鬼说你站在电翅上跳下来的时候呢，主可以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拖着你，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。那耶稣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试探，回答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其实魔鬼对耶稣说的是，如果你从高耸的殿翅上跳下来而安然无恙，那么借助于这个神迹 就可以印证你是神儿子，坚固你的地位，坚固你的信心，也让世人看见就信你。但是耶稣用一句话来回答他呢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就是说，人活着不可为试探上帝做什么，也不可为证明自己做什么。我们的祷告中常常有试探上帝的口气啊，我们常常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爱我，就请你为我成全这件事。这什么意思？那意思是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不给我成全这件事，你就是不爱我。说实话，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常常活在这种不信或者小信的光景中。那么第二点呢，也不做什么事来证明自己。三个试探中，魔鬼两次用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假设来挑战耶稣，意思就是说，你需要证明一下你自己的确是神的儿子吗？受洗的时候在约旦河，你听见上帝对你说了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你真的是吗？你得有点证据啊，你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你从殿顶上跳下来。这是魔鬼对耶稣的两次试探，都用这个怀疑句、假设句开始。如果耶稣接了招，立刻就输了，因为信是不经过印证的，真正的信心是不需要印证的。所以耶稣没有接招，没有说为了证明我真是神的儿子，我让你看看我可以让石头变成食物。 No, 不是耶稣不能将石头变成食物，也不是耶稣不能从殿池上跳下来。实际上他的一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做了许多大事善事，是不是充充足足的表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当法利赛人错动他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，耶稣严辞拒绝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。他现在对魔鬼也是这样，他绝不为了证明自己表现自己而行一个神迹，一个都没有。他所行神迹，你注意的前面常常是他就动了慈心，是吧，发自爱。所以我在想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常常是在证明自己，证明自己有能力，证明自己良善，证明自己优秀，甚至做善事的人也不是在善别人，而是在善自己，晒自己。被魔鬼控制的这个世界真的像一场真人秀啊，他用诱饵诱惑每一个人说，来证明一下你自己吧。于是人们都竞争比较攀比，用智慧才华德行为手段，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下面我讲最后一点哈，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只为上帝做好自己，这就是我们的本分。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赢取世界的好评价，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评价一钱不值，只有上帝的评价才有价值。上帝的评价不仅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归宿，也决定着此刻我们的生活的品质。台湾有一个诗人，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，他说，上帝对我微微一笑，远胜过诺贝尔文学奖。古今中外的智慧人都从来不被仁义所扰动，不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所羁绊，而是单单仰望上帝，只要做回自己。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话叫做回自己，做回你自己？我觉得这是一种反抗。反抗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呢，在这个人肉酱缸一样的世界中被淹得太久了，只有单单面对上帝，在他的恩典中才能做回自己。所以耶稣说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最后跟大家讲一段我喜欢的话，我想你们在座的人也都知道，钱钟书的太太杨绛，是吧，杨绛先生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。他写道，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，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我觉得啊，人生很短，转瞬即逝，各种样的活法让人困惑，但是走了不少山头之后，我们发现唯独耶稣的人生观最美丽、最单纯、最宽广，就是其他的都不顾，你就盯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就好了。我是相信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妙的计划， 都有充足的潜能给我们配备了。一个渴望上帝引导的人，上帝一定会引导他的一生。感谢神，天父上帝，主耶稣，伟大的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在圣经里边告诫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开启我们，让我们不管哪一个时代的人，我们在你面前都得到指引，得到帮助，得到亮光。今天谢谢你，借着旷野四十天的试探，你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怎么度过，应该向哪里度过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带领，愿你的形象，愿你的生命，愿你的话语常存在我们的心中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